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看怎么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能够照圣经讲的不惹儿女的气，能够培养出品格非常的端正，心理健康，个性成熟，然后呢又很独立负责任啊，能够充分发挥恩赐的下一代。好，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家长，你可以搞定你的孩子吗？你觉得你的孩子都被你搞定的举手。哦，有几位哈，好，觉得现在的孩子很不容易搞定的请举手。哎，大部分，对，我去很多地方，大部分的家长都觉得现在孩子很不容易搞定。那你觉得你很多时候已经被孩子搞定的请举手。有不少，好好，谢谢。对，好，一分钟真的可以搞定孩子吗？不行哦。对，诶，那我这个题目就骗你们咯，因为题目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而且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还有好多地方，他们特别安排12个小时的培训，家长培训，包括中国在深圳一个地区的教育局，我在那边大概有3-4年的时间，教育局安排我每一次去走遍各个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他们给家长、老师、校长、骨干教师做培训，都是为了要搞定我们的孩子。哎，好，那题目呢都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所以很多家长呢在上12小时培训的时候都觉得一分钟哪有可能搞定你的孩子。那12小时一天6个小时，他们上完一天以后，他们就发现真的一分钟可以搞定你的孩子。如果你方法对，你照圣经的方式的话，真的可以搞定你的孩子。好，但是我们待会会讲哪些事情是可以一分钟搞定，但哪些事情是一生之久，需要慢慢帮助我们的孩子的。好，所以在这个时代呢有一次我在这个新加坡，他们也是这个针对这个时代的孩子，他们的海报就出这样题目，谁搞定谁，是你搞定孩子还是你被孩子搞定啊？那目前这个时代很多大人都是搞不定孩子，而且还被孩子搞定了。为什么搞不定孩子？为什么现在的家长搞不定孩子？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孩子的权力比父母大，他的力量比你大。第二个是孩子是父母总是追着问题跑。第三个是孩子情绪受伤。好，孩子的权力比父母大，你有没有感觉孩子的力量比你大？为什么？你跟他讲一次他听不听？不听。再讲一次还是不听。再讲第三次还是不听。所以呢，你会发现你怎么讲都搞不定他，对不对？好像我跟牧师比腕力，哎，结果他3-2下就把我撂倒了，他搞定我，对不对？那就表示他的力量怎么样，比我大。所以3-2下孩子把你撂倒了，所以就是他的力量比你大。好，为什么孩子的力量比父母大？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这是一个汉达的广告。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做这个广告的人，他真的是很知道目前这个时代的小孩子问题。所以你在看的过程里面，你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孩子的力量会这么大，会比大人还大。我们来看一下。
全新款2008年宏达 Accord， 王者至尊享受今朝垂手可得。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孩子的力量很大？他可以控制好多大人，大人都要听他的，已经变小皇帝了，对吗？请问一个孩子，他是不是生下来他力量就这么大？不是吧？ 对不对？他生下来是很没有力量的，他都要依赖你耶。那么这个孩子看起来差不多5、6岁吧，为什么孩子活在地上5年、6年，他就会变成有这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他的？父母，祖父母，怎么样？一天一天慢慢慢慢给他的，每一天每一天加大他的权力。所以呢，有很多孩子到5、6岁就已经搞定父母，有些呢他们的战争拉得长一点，到青少年的时候父母搞不定他，他可以搞得定父母。所以搞定搞不定其实就像比腕力，你能不能把对方撂倒，这是一个什么 power struggle， 权力争夺战。孩子从出生呢之后，他就在跟父母做一个权力争夺战。所以如果你一点一滴让孩子有更多的这个权力的话，那么孩子力量就比你大。如果孩子力量比你大，你要教导他，要引导他走正路，容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他怎么样，不听你的引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是在中国大陆一所新生入学大学，新生入学，那你会看到那个片子有一点晃动，是因为有路人看到这个场面，所以把它拍摄下来 PO 在网络上的。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真的是从小到青年人，他们的这个孩子的力量都比我们大。我们再来看这个，
爸，你看这个学校这么破，这寝室这么烂，我怎么住啊？
这才半夜睡着的吗？这
不行，我不能在这住。
你把手机带过来一下。
爸，手机坏了。那给我买一个呗。
晚餐呢是一楼的洗浴中心，是全天开放的，在食堂的2楼还有食堂餐。为了方便一些少数民族同学，食堂还在3楼设置了回补餐厅。食堂的4楼是专门进行学习会免费的。
这个都是我最喜欢的限量版。你说话呀！本来就是嘛，叫你小心点，有错吗？还不快点吧！我晚上见人要出门了。
如果大家想要消费购物，今天晚上就是学校最免费。
好，我们大人一点一点让孩子的自由度更大，权力更大，等到他成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女儿她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公主，然后爸爸变成什么奴隶，对吗？或者是说妈妈这个女儿变成慈禧太后，爸爸就是小李子了，对不对？整天跟在前头在服侍他，还让他显不好。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他的权力会变得这么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我们尤其是在美国要注意，就是美国是一个非常讲求自由的一个国家。所以因为让孩子自由，所以慢慢的 我们就给他更大的权利。人是这样的，如果从小你给他很多的自由，让他民主自己做选择，你给他很大的权利，很大的空间，那么等到青少年的时候，你发现他的价值观跟你不一样，他的发型，他的衣服，他的睡眠时间，他的交友，甚至他以后的择偶，他选择的行业等等都跟你不一样，你想纠正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很难。因为呢，他小的时候你都让他民主自由，他可以就是他想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做，这么宽松。等到青少年你发现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要慢慢慢慢的把他怎么样约束起来的时候，我们人都有经验，你如果穿宽松的衣服习惯了，好，我们姐妹们，你穿宽松的衣服习惯，突然叫你穿旗袍，你会感觉怎么样？很不舒服，对吗？好，可是如果你平常都是约束得很紧，好，你从小的时候约束他比较紧一点，但是不惹他的气，可是因为你有好好的要孩子顺服你，听你的话语，是父母的力量比孩子大的时候，那么到青春期你就已经把该有的道德规范、真理、好，行为、言语都教好了，他是可信任、可放心的，所以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怎么样，放松。对，所以一个小的时候父母亲在纪律上很严谨的来训练他的孩子，那等到可放心的时候，放松一点两点的时候，那么孩子会感觉轻松舒服，父母也慢慢卸下他的胆子。好，但是我们现在的父母亲都刚好相反，就是在孩子可雕可塑、一雕一塑的时候，我们放宽松。可是等到青春期，因为有很多看不惯的地方，我们想拉紧，这是完全错误颠倒的一个什么教养的时机。所以第一个观念你要记得，孩子小的时候，你要用一个成熟的态度、成熟的生命给孩子纪律的训练，好，引导他走在对的路上。那么很多地方请我去讲关于就是如何搞定青少年，如何教养青少年，那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一个题目，如何搞定悖逆的青少年。那我通常呢，我会把他们题目改了，就是如何与青少年和平和谐相处啊，跟如何跟青少年沟通这些题目。因为呢，如果你在孩子可雕可塑、一雕一塑的时候，你把他都教好了，其实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并不会叛逆。青少年之所以会悖逆的原因，是因为爱带来顺服，伤害带来悖逆。因为在他小的时候，你该教没有教好，所以到了青春期你就开始纠正他，你用的那个方式刚好违反了上帝让一个人成长到青春期时候的成人感，所以他感觉受伤。你的这个教养跟沟通方式没有改没有就是用一个错的方式来纠正他，所以他会产生悖逆的态度。如果你用我们等一下讲的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的方式，在12岁以前教好你的孩子的话，那么12岁以后孩子到青春期，应该是你们小两口可以常常牵着手去喝咖啡散步的时候，因为你就轻松了。哎，那可能我们在座也是家长说，那我的孩子已经超过12岁怎么办？对，我们有超过12岁以上有效的方法，而且用过是真的有效。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好，所以第一点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当你的孩子在12岁以前你赋予他太大的权力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他。那第二个呢，就是大部分的父母教养孩子都是追着问题跑，都是在追着问题跑。好比孩子从出生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晚上不睡觉，白天睡晚上不睡，对不对？还有哭闹，对不对？所以如果他哭闹，父母发现这个问题，那他哭闹你就解决这个哭闹问题，他晚上不睡解决晚上不睡的问题，到一岁多 进入到犹叹期，他不该拿的东西偏要拿，不该去的地方偏要去，你再去解决他这个不该拿不该去的问题。好，到两三岁的时候，比方说他会打别的小朋友啊，你再解决他打人的问题啊，他不肯把他的玩具分享给别人，再去解决这个问题。等到他上了幼儿园，早上起不来，你再解决他起不来的问题。等他上了学，他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动作总是慢吞吞的，你再解决这个问题。等到他比方说到九岁，他玩太多的这个太喜欢看电视，你就解决他爱看电视的问题。太喜欢玩电脑玩具，你再解决这个问题。到初高中的时候，他常常打电脑，打到半夜都不睡觉。好，那我们一辈子都追着孩子什么问题跑。对，而且父母亲跟孩子沟通最常讲的一句话，尤其是妈妈最常跟孩子讲的一句话，就是快快快。所以早上起来他就说赶快起床，来不及了，快快快。好，等他起床的时候，好，赶快去刷牙，刷牙为什么这么慢，快点刷下来吃饭，吃饭的时候说赶快快快快吃，来不及了。好，然后等你拿了钥匙上了车，赶快穿鞋，快快快快上车。然后等到去了学校说下车快一点，你迟到了，快快快把他推出去，你的快快快才结束。然后等到下午回来的时候，你又讲说快快快把书包放下，去洗个手吃点心，然后赶快做功课。哎，啊，做功课慢吞吞的，你再跟他讲说快快快赶快做。哎，啊，吃饭的时候快快快赶快吃完饭去复习你的功课啊，然后说快快快赶快洗澡啊，赶快去睡觉。所以我们跟孩子沟通最常讲的话就是什么？快快快，快一点，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留意啊，神给我们的引导教导不是这样的啊。在诗篇127篇第三节，我们一起念一备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啊。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产业是怎么样？需要管理的。如果你的父母留下一个公司给你，留下一块农田给你，你是不是要去经营管理？即使你自己不当农夫，不去开垦那个田，你是不是要去管理这个田，对吗？产业是需要管理的。所以父母受托于神，是要为主好好的培育这个生命，为主好好的管理这个生命，啊，培育出容神一人，但是不是羞辱主，然后又有害的生命。好，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比如说箴言第一章第八到九节，还有箴言第四章啊，如果你们回去看的话，都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父母亲必须提供给孩子引导。我们来念一章八到九节，预备经。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这里有没有很清楚的讲说，父亲要提供什么？训诲，母亲要提供什么法则？好，所以你们有没有孩子有没有送去给篮球教练训练过？有一些家长有让孩子参加篮球队，对吗？好，有两种篮球教练。第一个篮球教练，好，是孩子们家境，像我儿子以前在社区一个 middle school， 人家介绍一个篮球，就带他去看。啊，那是一个华人的篮球教练，我儿子是新的哦，是新进来的人哦。那么那个教练就坐在那里，哎，然后就叫他们上场打。所以，我们很多父母就像这个教练一样，就是你没有先教导他，然后你让他就直接上场。等到上场的时候，你就开始就骂 Michael， 你怎么运球的啊 ？David， 你要跟你的球队队员合作。好，然后某某人 Daniel， 好，你怎么射篮的？哎，再来纠正。好，那但是呢，我们看过有很好的教练，那个教练是，比方说开始第一天，教练呢就把孩子都叫来，把整个篮球球场上的规则，按照孩子的年龄能够理解的程度跟他讲清楚说明白，然后教他们怎么去运球，然后怎么配合，然后等到孩子上场去打了，按照教练所教的方式去打了，那他发现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一讲他运球就运得很好，有的孩子的这个手眼协调不够好，所以呢他就到那个孩子旁边慢慢的训练他。所以其实父母呢也是一个教练的角色， 可是问题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前面那个不适任的教练，好，我们都是让孩子在生活里面自由上场，对，等到他有问题的时候才责怪他说你怎么可以打妹妹，对啊，你要跟朋跟同学跟你小朋友分享，好，要彼此相爱，要分享，好，那这个不叫做训练啊，训练呢是你在家庭里面有家庭的规则，比方说孩子几点睡觉，几点起床，他孩子是有一个轨道可以遵循的。好，你是做 coach， 先 coach 他，当他做对的时候 affirm 他的好行为，然后当他做错的时候 correct 他的不良行为，最后一个才是 punishment。 好， punishment 是在孩子他们违逆不听，他就是不顺服的时候才给 punishment。 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讲说不教而杀之，是为不仁，你还没有教他犯错你就骂他就打他，好，这个是不仁，对，好，你必须先怎么样教导他，教导他，他做对了告诉他说你这个行为是对的，他做错了你再 correct 是 re-coach 跟 retelling， 再教一次，好，再讲一次，然后真的不听 punishment， 这个是管教四部曲，我们待会会有示范。好，所以刚才我们先讲到说就是为什么孩子的权利比父母大？因为我们的父母教养孩子没有规划，没有规划，你没有好好管理你的产业，我们大部分父母是追着孩子的问题跑。好，那怎么样规划呢？怎么样规划？第一步，你就要想，你到底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要孩子是将来是一个独立又负责任的人，那么你在孩子出生你就要去思考他怎么样能够独立负责。那我们有一个口诀，如果你要让你的孩子自己他的事情他都能够自己负责的话，那他的每一岁，他每一岁，一岁有一岁他可以做的事情，两岁有他两岁可以做的，所以我们的口诀是他会做的事请你不要帮他做。好，比方说一岁会做什么事情？自己吃饭，如果你有给他机会的话，一岁的孩子可以开始自己吃饭，你从一岁开始训练，至少他到一岁半一定是自己吃饭，对，好，那两三岁的孩子可以自己做什么？穿鞋，三四岁可以自己什么？穿衣服，好，他洗澡脱下衣服可以自己放在什么？张衣篓，好，两三岁还可以自己收拾玩具。所以我在优质下一代教养关键的第104页一共列出了17项两三岁以前他就可以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又有十几项是4到6岁、6到12岁跟13岁以后。我自己受完这套训练呢，是我的孩子已经就是老大读大学，老二读高中，我亲子教育的任督二脉才打通，所以有一点迟。可是因为之前我已经上了儿童教育，那我们的教授在最后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今天上了一整学期你通通忘记，但是你就记得三件事，第一个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第二个不停不断的纪律训练，第三个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对，所以呢，我在还任督二脉还没打通的时候，那我至少尽量的就是说孩子会做的事情让他做，这样。那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在洛杉矶一个教会，他们一共请我去4年，每一个星期六哈，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也蛮辛苦的，都要开车，然后呢每个星期六大家休息的时候我都要去服侍，连续4年的时间，他们教会把所有的 EQ， 所有的亲子教育，所有的婚姻课程全部上完。那有一次在上亲子课程的时候呢，我就讲到，我就说我说如果你是有规划的教养子女，那你心里要有个目标，当孩子18岁20岁的时候你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很多家长，那因为他们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就让他们想，很多家长他们都要孩子成为一个能够自我负责的人， 而且还能够去爱人，爱人如己的人， EQ 很高的人。好，那所以我就教他们说，那如何让你孩子自我负责。我就讲到说，我跟牧师很感谢神，就是我们是牧者家庭，那师母向来在教会里面都是义务的。对，在台湾流行一句话，就是买一送一哈，是义务的，所以通常就只靠牧师一份薪水。老实说，我们的孩子读大学的时候会有两年的时间重叠，那么大家就知道，连他们的生活费，连他们的学费，对吗？好，两年重叠的话，换句话，那两年我们大概要预备8万块钱给他们，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薪水一年都没有8万块，那所以牧师跟我们只能够凭信心，对，就到了时候主自己来预备。那虽然呢有在美国很好，有这个 FISA 可以申请，但是还是还有很多费用， FISA 不是 cover 你全部，对吗？对，那我们的孩子呢，我们就觉得很感谢神。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察觉，就不知不觉我们老大上大学，两年之后妹妹上大学，我们就发现他们两个有一个想法，他们两个认为大学学费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没有想到大学学费是要我们付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大学的学费都是他们自己承担。有时候牧师跟我们爱子心切，我们有时候就是寄个500块、1000块 support 他们，因为问孩子说你还有没有钱，他说哦，他 account 里面剩下多少，我们心疼，所以寄一点给他。所以他们大学，他们两个人大学4年的学费，全部他们自己承担这个责任，这样子。然后我就在这个 LA 这个教会就分享说，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哈，我跟牧师两个人完全不需要承担孩子大学的学费，这样。对，那在这个中间 break 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就跑来问我，他说师母，你待会上课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们家长知道，孩子到几岁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讲说，以后你读大学你的学费我不负责。大家也很想知道，对吗？哈，然后他很认真的讲，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也很认真的回答他，我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这样子 break 的时候，我想想看，我想其他家长也想知道，所以呢，我等一下下半段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我后来就有了机会，那次我才想。好，就是我是什么时候，是牧师还是我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大学要自力更生，我不付你的学费。就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跟孩子讲过大学的学费我们不负担。可是为什么孩子他到大学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就是学费是他的责任，学习是他的事情。对，我想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任督二脉没有打通，但是我们有做到一部分。所以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是自己吃饭，不是喂饭的。对啊，那因为刚刚比方说我老大1岁多刚训练他自己吃饭，他坐在 high chair 上面啊，然后吃得像小花猫一样。我还记得牧师的大姐来我们家，还批评我的教养方式啊，牧师还帮我说话，他说我的婆婆就是说，妈妈养你二姐的孩子的时候都干干净净的，你们把孩子养成这个样子。对，然后他还管我别的事，所以牧师就用台语跟他讲说，大姐一个厝一个呆，好，就大姐一个家庭，各家有各家的事情。对，所以我很感谢神哈，他在前面来帮我回答。反正他们兄弟姐弟吵架吵吵就好了，但是呢大姑跟那个弟妹吵架，那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所以呢他承担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孩子的，我们有的一些回忆，就是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自己在亲子教育上的这个训练还没有完整，还没有全备。对，但是有做一点，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孩子他开始慢慢他可以独立。我印象很深的，比方说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他们两个是自己起床，所以他们两个比牧师跟我还早起床。因为我女儿昨天有讲过，她梳洗的时间要很长， 那那个时候我常躺在床上，其实我们已经醒了，我就想说孩子能够自己起床的父母亲多好幸福哦。对，因为呢很多孩子你早上叫他起床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真的是叫好几次都不起床，为什么？因为起床，他起床变成是你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好，所以虽然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明白，但是我们有做，孩子就一点每一岁都是他的责任。到了我老大高中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说妈妈，我觉得我的衣服不应该由你洗，所以他就开始自己洗衣服。然后他们俩都是高中的时候自己去打工，就开始在就是赚钱。那我女儿呢，她自己跑去 Trader Joe， 因为她很喜欢 Trader Joe， 她跑去问人家说你们需不需要人。那 Trader Joe 的人都很 nice， 就给她填表，一填发现她才16岁。好，那他们的这个Trader Joe 有北加州有，对不对？对， Trader Joe 有卖酒，所以呢她好像16还17岁，就是因为有卖酒所以她不能。然后呢他就想说妈妈怎么办，我最想去的不能去。那我就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那记得啊，你让孩子有独立思考跟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他提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给答案，你要给问题。他说妈妈那怎么办，你如果给答案说哦那我请马长老帮你看看教会有谁有哪一个叔叔，你就给他答案，我来问问看教会的叔叔我教会的阿姨他们家们，你都给答案。所以他永远没有独立思考跟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要记得你要给什么，给问题。所以他说妈妈我想去的不能去怎么办，我就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对，那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有几秒钟的一个什么思考，他要想他打算怎么办。后来他就讲说我同学在 Toys R Us 里面，那我问问他，我说好办法，那你问问看，那你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所以都给问题，结果后来他说他不喜欢在 Toys R Us 打工，对，他就自己去找，他找到威廉索罗马，大家知道威廉索罗马是高级的这个厨具餐厅，对，然后他在那边受训练，在那边打工，一直到他大学，他大学从 Michigan 回来到 California 那个店里面还继续要用他甚至他大学毕业，他们还找他，你要不要大学毕业到我们店里面来？这样他很喜欢。那我的老大他比较内向，他就不会像妹妹，他不知道怎么去找，可是他还是很努力找，他最后找到飞达搬家公司，但是不是搬家，他是管理仓库，在 summer 的时候里面都106度左右，然后都要爬到很高，就是坐那个云梯到很高。我的女儿在威廉索罗马也是，就是她比方说客人要换有一个那个高脚杯，酒杯破了要换，结果那个他告诉我，他说那个酒杯有的摆得很高，他也是要坐那个云梯上去拿，然后怎么样会不会掉下来。还有一些客人很难缠，好，明明拿东西回去用，他是用过了然后又没有瑕疵，他就要退掉。对，所以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好的人生训练。好，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岁，一岁有一岁可以独立的，两岁有两岁可以独立的，你都有规划去训练他们，所以很自然他到大学，他就如同我老大他自己觉得洗衣服是他的事。好像我女儿这次回来，我看他衣服堆了一大堆，我就想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我女儿讲说妈妈衣服我来洗，洗衣服是他的事情。对，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一旦他认为就是比方说整理书包是他的事，整理房间是他的事，起床是他的事，读书是他的事，第二天要带的东西是他的事，都不要你叫了，你有没有很轻松？是不是小两口可以牵着手去喝咖啡，对吗？好，那这个都是要从一岁就开始教的，这叫有规划的什么？有规划的教育。有规划的教育在于你很清楚知道你要把孩子训练成什么样的人，你这样把孩子训练成这样独立负责的人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规划，怎么教他。那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人，一个孩子要能够爱人，他必须先目中有人，所以礼貌很重要。好，那你如何有规划的来做有效的教导？好，那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比方说你的孩子是比较内向的， 那你教导他的训练他的计划里面有一个是让他怎么样，是可以比较慢慢慢慢的外向，动作慢的他跟他自己比，不要跟他的兄弟姐妹比，他能够比自己一年比一年再快一点，你都要有规划。那我的女儿呢是一个静不下来的孩子，他后来在大学他们学校规定你如果念 special A 一定要念 regular education，所以呢他等于就是拿两个学位，就是一般教育跟特殊教育。对，他自己念的特殊教育，他就跟我讲说，妈妈原来我有 ADHD， 他从小就注意力记不集中，然后呢又坐不住，所以他哥哥可以在我腿上看故事书看到我腿麻，可以讲故事讲一个小时。他从小我没有完整讲一本故事书给他听，因为他坐在我腿上，我正要打开故事书，正要打开了要讲，他就把他关起来说好了他就跑掉了。所以他坐在我腿上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所以他从小就有他读书在一年级的时候他 GPA 只有 2.7，因为他后来读书也是一打开来好了就盖起来。所以我记得他三年级念 history 为什么成绩会很差，因为也是打开来看了一段就好了盖起来，所以他作业都没有办法回答。我看他的作业问的问题其实都是在前面嘛，可是他习惯打开一下，他的什么专注的能力只有一两分钟，好，然后呢马上头脑就想很多。有一次呢我跟他爸爸主日要服侍，所以我们急着 PowerPoint 弄完要准备出门，对，我女儿突然跑到我的身边跟我讲说，妈妈我已经计划好了今年我的生日要怎么庆祝，她生日是9月14号，那一天是3月。对，然后小时候我去做 room mom 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这个班上哈二年级哈这个他在教室里面，我就看到所有的小朋友老师在讲话的时候，他都很专注的听，只有一个头一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等老师问问题的时候，他又第一个举手。我本来抱着一线希望，因为他的哥哥是属于就是学习上过而不忘的，所以即使他眼睛没有看，他听了都可以回答。所以我本来因为他哥哥关系，我还对我这个女儿抱着一线希望，老师回答他能够，老师问的问题他能够回答得出来。结果没想到他答非所问，全班哈哈大笑。所以他从小就是这样，他会突然神来一笔讲那些让人家觉得很突兀，好，就觉得很不得体，问一些很不得体的这个事情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丢脸，很不好意思哈。好，所以等到他这个自己念了特殊教育，那我的机构因为也增加一个特殊教育老师，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老师问的时候他会立刻举手。你们知道吗？因为他坐在教室太久了，他需要动。所以老师问谁问一个问题，他就赶快动了，他就赶快举手，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听到的。好，然后呢，所以后来他上高中的时候，有的老师就很好，就准许他吃口香糖，因为吃口香糖嚼有这种孩子，就是他在动他才能学，他不动他就不能学。所以后来自己读特殊教育，他告诉我，像我们儿童主学也有一个这样的小朋友，对，那后来我们就把我女儿的这个经历告诉他，所以他们我女儿就说，就是这个小男孩就是给他吃特殊教育，他们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口香糖，就让孩子可以有动。那有些孩子就是有特殊教育老师，以前的加州政府的budget比较够，所以这些孩子会有特殊教育老师特别跟着他。那这些特殊教育老师会在下课的时候让孩子荡秋千，好，这样子动动动了10到15分钟，他就可以专心40几分钟。那我女儿也告诉我说，有一些很好动的孩子，他们在教室里面给他那个悠悠球，悠悠球有一种很圆的，孩子可以趴在身上这样滚，有没有？好，瑜伽球哈。那还有一种是扁的，所以给孩子坐在那个球上面，那个孩子就可以一边动。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动才能学，他不动就不能学。对，所以我女儿从小这些问题，可是我们以前这种特殊教育的知识都不够。对啊，但是呢，我对我女儿用对了方法，就是我从来不拿她跟她哥哥比， 我觉得我跟牧师做对几件事情。好，第一个，我们从来不跟孩子讲说，你看看你哥哥，或你看看你妹，我们从来不比较孩子。因为哥哥呢 ,always 是 four point。对，那这个不是我们功劳，因为上帝给他一个比较喜欢深度思考，所以他后来是念哲学跟心理学，他也是两个 major 毕业的这样子。所以上帝创造的人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呢，我的儿子每一次他一放学成绩单就拿在手上，儿子呢女儿就会藏在后面，因为他没有怎么样，他跟哥哥成绩差很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比较两个孩子。我想我们夫妻至少有两件很基本的事情我们做对，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比较小孩，第二个我们从来不告诉孩子说你是牧师家的孩子。哎，啊，有一个美国的那个教牧的这个季刊里面有一个漫画书，有一篇漫画，那个漫画是牧师师母带着他的孩子还牵着他们的狗，然后呢就有一句话是师母跟那个狗讲说，叫他 behave 一点，因为你是牧师家的狗。所以呢，因为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知道有好多牧师的孩子他们承受额外的压力，所以我们也叫会有让我们的孩子很正常的成长，因为他们是跟一般小孩子一样，他要从幼稚到成熟，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阶段，所以你不能够要求一个牧师传道人的孩子他一定要非常的完美，因为他也是罪人，他也需要救恩，他也需要走成圣的道路。好，所以我们自己从来不告诉他你是牧师的孩子，一直到我们的孩子读大学的时候，对，我的女儿她有做好多见证，她从小到她跟我分享我们家的见证，她记得的。那个时候我第一次问她说，妹妹，你觉得你做牧师的小孩是祝福还是有很多压力？她说是祝福，她说我们家有很多的神迹，她经历神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就至少我们做对这两件事情。所以你不要把孩子拿了跟别的孩子比，因为你总是要解决，我们是追着孩子问题跑，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哎，好，那我们刚才有讲说什么是可以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的孩子的不良行为，你方法对了一分钟可以搞定，可是你不能让麦郎中变成急惊风，急惊风变成麦郎中，或者是内向孩子变得很外向，外向的孩子变得很安静，历时一分钟。所以跟他的 temperament 有关的，跟他先天特质有关的，没有办法一分钟搞定。所以我的女儿又好动又注意力不集中，我不拿他跟他哥哥比，他哥哥可以一集中四五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可他可能只有一到五分钟。所以我拿他跟自己比，从五分钟到十分钟，从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那所以到前年的时候他告诉我，因为他从小到大他的功课一直追不上哥哥，对，可是呢他前年告诉我，他说，妈妈，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说我大学的他大学已经毕业了嘛，我的大学毕业成绩比哥哥高。对，好，那他哥哥大学的时候很酷，因为他念哲学，所以他坚持他的理念，他不写大学教授的理念，所以他的成绩就 drop 下来。所以我女儿大学的学年平均成绩还有 3.75， 还有 3.75， 所以他可以维持拿一个比较高的奖学金。那他为了要拿他的奖学金，所以他必须要很努力。可是以前有了基础，就是如果我没有规划，我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规划，我的女儿是这种形态，所以我必须做一个有规划的母亲，一步一步帮他。有了这个基础，他自己上大学，他又觉得学费是他的责任，所以他非要再继续维持他的奖学金。他如果要维持他奖学金，他保持他的 GPA 在 3.5 以上才能够继续维持他的奖学金。那如果他要维持他这个奖学金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能够专注。所以他到大学的时候已经可以写功课，可以写整个晚上，写到四五点天亮。好，这个换句话说，他已经很成功的可以怎么样，很静态的可以做这么久了。 对，好，那我自己如果我早更早懂这些的话，我会更早提前训练孩子，因为呢，我对老二他每一天静下来亲近神，我后来他比较大的时候我就要比较费心，因为他很喜欢约这个朋友那个老师服务这个人，请那个人吃饭，关心那个人，都在服侍神，可是他是过动儿，他很好动。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了解你每个孩子不一样的话，你必须给你每一个孩子要有一个什么有规划的教育。对，好，那因为神他要我们怎么样好好管理我们的产业，所以那个有规划的这个家庭教育包括两个，一个是 general 的，就是对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这样规划，比方说我刚刚讲你希望孩子独立负责，你希望孩子礼貌，你希望孩子目中有人，你如果有这个目标你就要去规划你怎么样去栽培你的孩子。好，那么但是现在就是亲子为什么会双输，就是亲子的关系弄得不太好，父母亲的这个治权管理权不太能够施展，而这个孩子因为父母亲的管教方式也很不高兴哈。那亲子两败俱伤的现实因素，第一个就是父母普遍太忙太累，没有时间，没有办法专注教养孩子哈。那这个是在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第16页，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订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哈，你就记得拿回去的时候你再翻到16页看啊，你就可以常常去 check， 因为我后面有一个习题小组讨论的就是让你常常去回顾你有没有去犯这些错误。第二个，父母本身压力过大哈，情绪紧张不稳定，没有办法提供孩子一个安详的家。第三，孩子过度自由，过多选择，缺少服从受教的态度。第四，有过多物质，过多享受，吃不了苦，负不了责任。第五，他们有太多的机会接触负面影响，因为现在校园的风气非常的不好，媒体跟媒体电影电视的这个节目，如果你有时间看一看的话真的提供很错误的这些教导。那父母养育的着力点错误，是注重成绩不注重生命，到头来成绩生命两头空。好，这个一个班级总共只有三个前三名，对吗？对，那所有的家长都帮孩子补习，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补习就能够什么有效，有的是越补越大洞，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问家长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比方说在前年的时候，去年今年是前年的时候，去年下半年我没有去中国，前年我所有的去的地方大概接触10000多个家长，对，光一年就接触10000多个家长那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想我带接触有100000个家长，对，但是呢没有，总共只有一个家长，我问他你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大部分都说能够心理健康，能够敬畏神能够爱人如己能够有高 EQ, 好的人际关系，有抗挫能力抗压的能力，能够独立负责任。对，只有一次在深圳有一个家长，我让他们选三个将来孩子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其中三点里面有一点说希望他的孩子上哈佛大学，如果不能上哈佛大学就上香港大学，对，其他的家长没有一个是谈到跟成绩有关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身上有一些好的品质，但是我们平常生活所努力的是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希望他有好的成绩，你不可能着重在帮助孩子有好的成绩而孩子自然有好品格。现在孩子不可能自动自发的孝顺父母，不可能自动自发的脱离自我中心而去考量到别人，这个都是需要教导的。好，那以前的父母亲他也许不是那么需要亲子教育，因为以前的社会单纯，父母的方法再错误，重男轻女啦，打骂教育呀，可是我们都没有坏到哪里去，对不对？好，我那个时代最坏的学生就是离家出走，我有做过，我中学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呢那个皮包不是书包背得很长还抽虚， 有没有？你是跟我同一个时代的吗？对，或者是那个头发，我们头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都要耳上一公分，对，啊，就是都在作怪，就是在这些事情上作怪。那再怎么样，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很孝顺父母，对不对？我们对父母的态度还是很好的。啊，那但是这个时代不一样了，这个时代孩子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如果你不教导他孝顺，他是不会孝顺的，你不教导他尊重人，他是不会尊重人。你刚才有看到在中国大陆那个大学生，对吗？对，所以如果你不去刻意的教他，是他是不可能有这些品质的。所以我们很需要亲子教育的指引。好，好，那当我们刚刚讲说家长是追着孩子问题跑，那你当你遇到孩子的一些让你头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用的方式是什么？我们用的管教方式是什么？大部分啊，打骂或者是念，对不对？就是去念他，对吗？说他絮絮叨叨，对不对？或者给他 lecture 啊，好，或者是骂的。如果骂的还不听，生气就怎么样？打的，或他顶嘴，你就怎么样？更把你激怒了，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家长们常用的问题啊。好，管教有三种方式，不管教本身就是一个管教方式，就是父母对于孩子一些不合乎圣经的一些行为，你看到但是你不管。对，比方说，假设我跟另外一个人在讲话，孩子来插嘴，孩子来插嘴，我现在的孩子是这样，两个大人在讲话。孩子马上来说他要什么，那父母大概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会马上答应孩子要求，好，就回答他说，妈妈我想吃糖，妈妈皮包有，可能就拿给他，妈妈你的 iPhone 借我，对，就从皮包拿给他，这个叫做什么？不管教。不管教就是一个什么？管教方式。所以呢，你没有在这个时机教他你要尊重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孩子有很多的权利，他跟你说话就可以说话，他没有被教到你要怎么样尊重别人，妈妈在说话你要在旁边怎么样等一等。对，好，那有一些父母比较不错，会教孩子说，妈妈在跟阿姨说话你不要插嘴。对，好，但是还是把东西给孩子，可以过一会妹妹又要什么东西了，妹妹又来了，你再讲一次。对，好，但是呢待会哥哥又来了，然后妹妹又来了，你讲超过三次以上，这个就叫做无效的管教。那因为我们大部分父母要不然就是不管教，要不然就是无效的管教，所以我们的孩子他的权力就怎么样越来越大。好，那什么是有效的管教？有一次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校长的家里面开同工会，那么我们的同工他有做管教，他就跟他的孩子说，好，妈妈跟主学的跟师母跟主学的老师开会，所以待会你不可以来打扰我们，你们自己玩。然后我们教会的孩子哈，就是他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全教会小朋友都是九点上床，所以他们都是九点上床，所以九点你们自己就去房间睡觉。所以我们就开会，开会的时候呢，这个哥哥就来了。哥哥说，爸爸我要喝果汁。啊，爸爸说，我已经跟你讲不可以吵我们，自己去拿。然后妹妹一看到哥哥，他得到他要的东西，所以妹妹也来要他的东西。爸爸就很生气，因为我们开会又怎么样中断，对，所以爸爸就很生气，就跟妹妹讲说，爸爸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不可以来吵我们，你自己去拿。好，OK， 都教过对不对？他没有不教哦。如果我们的同工他是孩子来要东西，他就告诉他，这个就在赋予孩子权利，懂吗？啊，孩子权利为什么会这么大？就是这样子来的。哎，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你就在赋予他权利。但是我们的同工没有这样，他是有管他，只是呢，隔了没多久，他儿子又来了。然后他又得到他要的东西，虽然爸爸有教他说，爸爸更生气了，音量更高了，对不对？好，我已经告诉过你不可以来，我们在开会。他更生气更大声，可是有没有用？没有。妹妹看到哥哥又拿到他要的东西，所以妹妹又来了，爸爸这个时候音量又更高了。嘿，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我们的同工讲，我说哈，你如果说了两次三次都没有用，就无效的管教。那既然这个方法没有效，你为什么要一直用呢？如果高血压的药你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你血压高，开了药你吃了一个月血压都降不下来，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换药，要求医生换药，对不对？那这个医生一直看不好，你会怎么样？换医生。可是你管孩子，一个没有效的方法管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效，你为什么要继续用？哎，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不晓得什么是有效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教家长，我就告诉我们的同工讲，我就说我示范给你们看什么是有效的管教。我就把两个孩子找来，我就说孩子你们过来，师母告诉你我们现在正在开会，所以你们不能打扰，除非有非常危险的事情，否则你们来跟我们任何一个大人说话我们都不会理你，但是我们很爱你们。后来呢，孩子果然又来了，但是我已经跟这些主学老师跟他的父母都讲好，都怎么样？不理，就是不理。所以他们怎么来就都不理，因为这是一个 power struggle。 我已经告诉过你，对，我们现在开会，所以你来的时候我们不会理你，但是我后面一句话，但是我们怎么样？很爱你。所以我们又给孩子规范，可是我们又可以用一个很成熟表达我们对孩子的爱。所以过程当中我们就是都没有理孩子，所以孩子两个乖乖的自己玩，时间到了自己上床。哎，那后来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开一个比较小型的主学，那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很可爱，叫那个叫这个 Evan 呢，他那时候大概四五岁，他也是一直来找妈妈，一直找妈妈。那因为家长都有上过亲子教育，我就在示范给他的妈妈 Emily 看，我就说 Emily 师母教你，我就说 Evan 你过来，师母告诉你妈妈跟师母在开会，所以你不能够就是来打扰我们，除非你有危险。哎，好，那你如果来找我们，我们都不会理你，但是你知道哈，师母跟妈妈跟师母都很爱你。他就点点头，我就抱抱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在外面。可是很可爱的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看到门口，常常看到一个小头探进来。对，好，但他真的就都没有来，都没有来，因为他已经试过了，妈妈说的话一定算数。对，好，那但是最可爱的是，我们结束祷告，我们祷告眼睛睁开的时候，小 Evan 坐在 Emily 的旁边。对，所以你知道，当孩子他很顺服的时候，其实是最可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孩子他能够听从父母，他的态度是让你感觉到是安慰的。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蒙福，圣经已经讲了，就是你要照以佛所书说的，要使孩子怎么样，要能够孝敬父母，要使他能够顺服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对不对？你如果要使孩子蒙福的话，你是不是要帮助孩子能够孝顺，能够顺服？你要用有效的管教方式。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哪些是一分钟可以搞定的，哪些是需要花长时间的哈。好，如果你方法用对了，生19个孩子也可以搞定。你们可以上网看，这个是 Mr. Douglas 他们的家庭，是全美最大的家庭，他有19个小孩。有19个孩子如何家里面井然有序，各个个都能够顺服哈，而且每一个孩子还学一个乐器。我们常常一个孩子跟两个孩子都搞不定。可是19个孩子为什么能够搞定？第一个，父母的力量比孩子大，所以每一个孩子顺服父母。那他又训练孩子每一岁都有每一岁的独立负责的能力，所以他教19个孩子还 homeschool。 对，然后妈妈虽然在家，可是爸爸上班，不是有钱人家庭哦，中等家庭而已哦。对，好，所以人家19个孩子可以搞定，那你一两个孩子可不可以搞定？ 可以，但是要用对方法哈。好，所以在我们在教这一套就是家长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建议家长你要做有规划的家庭教育，以终为始。所以呢，你们夫妻要去讨论，你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不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要如何引导他？那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因为是一个专题，是就是一篇信息，我没有办法让大家来做一些的讨论。但基本上举例，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是他能够负责任吃饭，请问吃饭是孩子的事还是你的事？孩子的事，所以是他自己要负责把健康的食物吃到身体里面，对吗？起床是他的事还是你的事？他的事。做功课是他的事还是你的事？他的事，对不对？好，学校的事情是他的事还是你的事？他的事。恋情是他的事还是你的事？他的事。因为你习惯从1岁他的事都变你的事，所以他会到20-30岁他的事还是你的事。他结婚以后你还是要帮他洗衣服，对，有的读大学以后你还要 morning call 叫他起床，他放学放假的时候小孩子上大学常常放假会打电话给父母或会回家，只有两件事，第一个是什么？缺钱。第二个呢？洗衣服。对，如果你的孩子是因为很想念你而回来，那是不是你觉得说你教养孩子是什么值得的，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要帮助孩子来尊敬爷爷奶奶，顺从父母，好，尊敬长辈，顺从父母，孝顺父母的话，那你有没有规划怎么去教导训练你的孩子？哈，好，这是一个礼貌的孩子。我觉得我们在加州不太容易看到那个态度。我们在加州看到的孩子大部分都不太跟人打招呼，就大部分都目中没有人。对，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很纯真又很就是很礼貌的孩子，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容易看到。
礼貌的寂寞他。
이곳이각시두꽃농장이냐
네마을이
미안하다이제안무르트니마저먹거라
虽然我们不用我们的孩子到这样的地步，可是当你给孩子一个东西，他能够想到他的弟弟妹妹来分，而不是他就吃，然后弟弟妹妹就抢他的，所以常常兄弟姐妹吵架，对不对？好，然后呢大人要问他事情，他就嘴巴嚼的东西来回答你，或者是不理你，对不对？好，我们虽然不一定要到这样，可是至少有一半，可以吗？好，那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那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来讲哈，要教养出心理健康、性格成熟跟这个独立负责任优秀的孩子的两个基础的关键，第一个是 attachment， 就是连结，第二个是 independence， 是独立的意思哈。好，这个连结呢，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完全要 attach， 依附在父母的身上，所以当他肚子饿的时候有人回应，当他哭的时候有人回应，当他尿不湿了有人回应的时候他就会跟照顾他的父母亲产生情感的连结。那虽然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他不太需要在身体上这样依附我们、依赖我们，但是他仍然会把这个连结上的需要转为是什么？情感上的连结。好，情感上的连结，所以情感连结成功的孩子，他会心理比较健康，他也会有比较成熟的个性。那情感的连结是需要靠你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哎，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独立，也就是说1岁的孩子他应该要有1岁他可以自己做，好比6个月的孩子他第一个独立的动作，我们孩子 baby 从生出来第一个独立动作是什么？就是拿奶瓶，这是一个很重要里程碑耶。以前他吃奶的时候你就不能做饭， 你就得抱着他喂他。可是曾几何时他开始会自己拿奶瓶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吃，你去怎么样做你的事情了。所以这就是独立。所以六个月他已经会自己拿奶瓶，你要不要这么多事放下你的事情，然后还是要喂他，会不会？不会呀，你会让他自己拿，而且你会很高兴，你可以卸下一个担子，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他一岁自己吃饭也是可以训练的，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好，到两三岁自己穿鞋自己穿衣服是他自己可以的，你为什么要把他担起来？到四五岁的时候，好，他自己收玩具自己刷牙自己洗澡是他自己会的，你为什么要担起来？到六七岁可以慢慢训练他用闹钟自己起床，你为什么要自己担起来？所以你仔细想想，就是在书里面有一共二到三岁有十七项，这些东西加起来，我们的孩子每一岁都可以怎么样培养出一个他可以自己到18岁完全他能够照顾好自己，他自己的事情，他怎么吃怎么穿怎么整理怎么规划怎么判断，他已经训练好了。可是我们的中国父母刚好相反，我们中国父母会在该连的地方不连，该分的地方不分，该连的地方就是我们跟孩子需要有情感连结，我们都不连。所以我们告诉孩子，你看爸爸那么辛苦赚钱是因为爱你，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讲，就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因为呢都要自己去赚钱很辛苦养孩子才会知道什么父母亲爱他。可是孩子是从小就可以知道父母爱他，当你花时间跟他在一起陪他玩，你跟他有单独的时间的时候，你跟他可以制造情感连结，这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基础。然后你不用惹气的方式来教养他，你即使在管教跟他情感都没有断掉。所以我们中国父母常在该连的地方不连，该分他可以自己做，你又却要去怎么样去帮他做。所以这又是一个我们在教育上相反的一个错误。那其实 attachment 跟 independence 它是按照圣经，因为美国早期，美国为什么在这么短时间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因为它早期它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育孩子，但是他们现在完全丢弃这个方法，他们效法外邦人来给他们的孩子自由跟宠溺，所以美国的社会也越来越乱。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去重拾美国他们敬畏神的时候的教养方式。我们的神是既慈爱又公义，所以呢他是有 attachment 也有什么 discipline 或者是 independence。 我们的神呢他是有恩典，但是他有律法，但犯错的时候他有恩典，他让我们看见他的爱，对不对？这又是一个什么 attachment 跟什么 independence。 好， independence 是一个纪律的训练。我们的神是有全能的，他是有力量的，可是他也有怜悯。所以你看看美国人他们在教育，整个教育的秘诀就是 attachment 跟 independence。 如果你这个东西能够掌握好的话，其实你是在效法神他的属性。所以很多的家长他们上完一分钟搞定孩子，第二天就跑来说，师母你什么时候开搞定父母？对，因为他们发现搞定孩子是需要先怎么样搞定自己，我们自己需要先成长，家长改变孩子才能够改变。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孩子成长过程。零岁的时候他跟你的情感连结安全感透过你很扎实，可是他能够离开你他还能够独立的那个训练也很扎实。好， independence 的训练包括从小你让他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好，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好，等等的这些规律要建立起来。对，很多家长告诉我说，孩子一直打玩具，现在都不喜欢看书，因为你从小没有让他有，你们家要有一个 reading corner。 如果你的孩子还两三岁的话，有一个 reading corner， 每一天全家在那边30分钟。好，你就用一分钟目标10000小时，到孩子上瘾，就是他不读书他受不了。所以你在那个 corner 你放一个日式的小桌子，晚上每一个人有一点牛奶，啊，如果你喝茶不会睡不着，你喝一点热茶，然后那个小书架，矮的书架上面里面有灵修书，有传记，有林肯传，有戴德生传，有你喜欢的杂志，他喜欢杂志，所有书你经过过滤过了。每一天从孩子小时候15分钟到30分钟，有一个 全家沉淀静下来的，那你的生命会成长进步，孩子也会。第二个，生活能力，每一岁生活能力，好像我刚刚这个已经讲了很多，就是他生活的技能。好，第三个，行为规范跟价值系统啊，待人处事的方式啊，这个穿衣等等的哈，好，所以你要给孩子清楚的轨道，然后这些清楚的教导，你要反复持续哈，然后在做的时候有创意跟趣味，帮助孩子有成功的经验啊。好，所以 attachment 最主要是你要花时间跟孩子连结。我跟牧师在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服事很忙，可是我们每个礼拜四是一个人带一个孩子出去约会的时候，那这个可以帮助孩子心里面真的很有安全感。好，那孩子我老大从芝加哥回来，慢慢的有一点生疏，他的习惯上大学有一点点就是改变，所以我跟牧师又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在就是在这个downtown塞车的时候都要塞两个小时，所以我跟牧师去跟回来带都要两三个小时光开车，所以我每个礼拜四中午去固定跟老大单独约会，就是吃饭。对，就是有情感连结以后，这些青少年孩子，青少年孩子跟成人孩子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所以你跟他先情感连结，你才有机会再影响他。如果你跟他情感断绝的话，他就不愿意听你的。好，好，第二个就是做成熟的父母，因为孩子他的偏差行为，第一个他们神造人，人天生需要跟安全的人有情感连结，所以他会会有 attention seeking， 他会寻求他所信赖的人的一个情感连结。那第二个就是 power struggle， 第三个是 revenge， 就是你说话伤害他，或父母常吵架伤害他，第三个就是你常跟他比较说你看你哥怎么样，你看看谁怎么样，他觉得说他一辈子都不可能那样的时候，他就会放弃自己，叫自觉无能。除了权力争夺之外，全部都是属于情感受伤 attachment 的这个破坏。好，好，所以我们过去的管教是蓝色的部分，就是因为爱之深责之切，但是呢现在我们很多父母觉得要做民主的父母，所以要做孩子的好朋友，但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一个有效的管教方式是温和而坚定，也就是说我的规定是这样，比方说你来你插嘴你来，我不会理你，我会很坚定，可是我可以怎么样？很温和。好，温和而坚定的管教方式是一分钟可以搞定孩子的秘诀。我等一下示范管教四部曲。我们先来看怎么样一分钟搞定难搞的孩子。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如果这个孩子可以搞定的话，你们的孩子应该都可以搞定哈。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Collins family because they're at dire straits. They're pulling their hair out. And if they don't get my help, things are only just going to get much, much worse.
Household rules. They're important. Because if you don't have household rules, your children don't know what behaviour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n't acceptable. The first one is respect. No spitting. No kicking. No punching.And no shouting. If you spit and you punch, mommy and daddy are going to give you discipline. There has to be a consequence for it.
What Joseph, stop it.
Stop it. I've not finished talking. Mommy and daddy are going to say to you, stop that behaviour. If you don't listen, you're going to go and sit on the naughty zone. If...You swear at your parents, there won't be no warning. You'll go straight to the naughty zone, okay?
So from now on, we're going to stick to the house rules. And Dad and I are both going to do it together, okay?
You have to follow them rules. You will, Ben. Ben doesn't want to listen to the house rules. He feels there's going to be too much to change because at the moment, he's got a free life. He does what he wants, when he wants, how he wants.
I explained to Jason and Karen that when their children misbehaved and broke one of the house rules, that there would be a place where they would go, and that was called the naughty zone.
This is the idea. You give your child a warning first, okay, in a low tone, authoritative voice. You come down to your child's level, you use eye contact, and you firmly tell them, no, stop that behaviour because of, and you explain when you give the warning. If the behaviour continues, it's straight into the naughty zone. In this situation, it wa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if their children's behaviour was naughty, that they would separate them, because to put them in a room together would make the children fight, or they wouldn't take their discipline seriously, and they'd start laughing at one another and egg each other on. As a second level of discipline, I introduced confiscation boxes so that when they misbehaved, a toy would be confiscated and placed in that box. We're pulling the reins in.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give the children 10 toys each to play with, and every time one of the children come and break something that belongs to somebody else, we're going to take away one of their toys. And the only way that they could retrieve it back would be to behave in a manner that would warrant them to get their toy out of that box.
If they're really naughty and they have 10 taken away, then they don't have any toys left.
It didn't take long before I was showing Karen and Jason exactly how to use the naughty zone.
Karen, deal with that, please.
We were in the living room and Joseph hit his sister. And when Mum gave him a warning, he swore at her and then spit right in her face.
Joe, listen.
Watch this. He spits in your face. You bring him in and you say to him, you do not spit at anybody because that behaviour is unacceptable. Do you understand? Now you stay in this room. Joseph was not given in to the naughty zone.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peed in the middle of the floor like a dog.
I want an apology, Joe.
No.
I want an apology.
No.
Right, if he doesn't get one, we go. Let's go. Now, if he can't say he's sorry for that behaviour, then he stays in here. Yeah? Close the door and put him back in. Don't get him.
We're going again.
No,
in the room.
Ignore it.
I can't believe this 4-year-old has just given his mum the finger. It's just disgusting.
We've got a lock on the door, so why can't we just lock the door and keep him in there for his defined time?
You can't lock your kids up to control them.
Whilst Joseph was in the naughty zone, Ben swore at his mother, and then she had to place Ben into another naughty zone.
You come out, Ben, when you stop swearing, okay?
No sooner had she got one child into a naughty zone, the other one had come out of theirs.
Back in the room. Now, come on.
There were times when Mum was really struggling to make the naughty zone technique work because the boys were pushing the technique to the extreme limits.
Ben, what did I say to you?
Guys, she's coming.
Ben, in there now.
No!
When I saw the two boys escaping from their respective naughty zones, I knew Karen would need my support to enforce the technique.
You know, it's ridiculous. Right, one child, one room. Karen, you're stronger than him. Pick up your young son.
Joseph got so angry at one point that his tantrum had worn Mum down, and she was just about to give up, and so I intervened.
That was a big relief to me because I really felt like I was getting support.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ow she dealt with Joseph.
I'm not too convinced that Karen can continue it. I think the desire to do it is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she'll be able to do it.
He's 4 years old. You're now in charge and not him.
Let me go!
It's incredibly vital that Karen learns to manage two children in two different naughty zones at the same time.
I want you to say sorry first, Ben, and it can come out.
Sorry.
No more swearing, okay?
Very quickly, Ben had learnt to realise and
and take the consequences for his actions. Joseph's rebellious behavior had lasted for an hour and a half before he gave in and realized that Mum was in charge of this situation and not little Joseph.
I need to apologize to me for your bad behavior, and then you can come out of the naughty zone.
Karen does have a lot more work, but she's taken the first step, and that's a milestone for Karen.
Josie went in and out quite a few times, but it was a lot less stressful than shouting at him, and I didn't feel so wound up. Hopefully it can only get better from now.
Go and get a drink now and we'll make some cakes.
好，我们时间有点超过，但是我想很多家长需要知道两个，一个就是有效的管教方式。我们刚刚讲说，不管教跟没有效的管教方式都会使孩子的力量越来越大。好，那我们来教有效管教四部曲，就是 coach, affirmation, correction 跟 punishment。好比呢，假设你有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回来到家里面，假设他以前呢就很自由，力量很大，你第一次来教导示范 coach 他，就是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嘴巴说说，你是真的成为一个有引导而不是追问题的人，不是哭就设法让他不哭，打人设法让他不打人，而是真的有去教他。所以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五岁的孩子回来，他回来以后就先开电视，开电视他肚子饿了，他就对奶奶很没有礼貌，说奶奶我要喝牛奶，赶快给我牛奶，这样对不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教的方式就是奶奶就赶快拿着牛奶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了来了，这个就是什么？不管教，不管教孩子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孩子力量为什么会大到那个大学女生的地步？就是每一天这样子累积来的。好，那但是有的时候父母会管教，妈妈正在做菜，听到那个孩子对奶奶就是不礼貌。好，现在假设。这个牧师先坐到这边，请牧师先坐到这里，坐在这个地方。好，假设我现在是在厨房，然后他对奶奶没有礼貌，我就会讲说，小宝，怎么可以对奶奶没有礼貌？你再没有礼貌，妈妈打你。这个就是什么？没效的管教。有效的管教呢？所以 coach 就是你到孩子的面前，好，到孩子面前一个安全距离在一臂之长，然后看着孩子，眼睛看着孩子，告诉他做 coach， 说小宝，奶奶是长辈，我们只能对长辈礼貌，不可以不礼貌。然后呢，你就还小的青春期以前就说来啊，那你要跟奶奶就是拉着他到奶奶面前说，奶奶，请你给我一杯牛奶，来，你做一次。Okay, 好，如果呢他做一次你就给他 affirm 他做对了，或者是第二天他又回来了，又开了电视，他这一次赶快跑到奶奶面前说，奶奶我要喝牛奶，请你给我一杯牛奶，那他有没有做对？有，那你就要给他 affirmation， 你也不能够就不管，所以你要立刻到他面前说，小宝对爷爷奶奶有礼貌，这个是对的。对，可是如果他又像昨天一样又没有礼貌的时候，你就要再到他的面前四目对视，告诉他说，小宝，妈妈说过的，对长辈只能礼貌，不可以不礼貌。好，妈妈教过你，你再说一次，这叫 recoach 或什么 retelling。 你就是坚持，如果他对了就给他 affirm， 他如果错了就给他什么correction， 可是你都是非常坚定，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到他面前四目对视教他。对，所以孩子就会很清楚他什么行为他得到你的肯定。很多孩子他会用捣蛋来引起父母注意，为什么？因为他乖乖的时候你都不会注意他，可是当你给孩子 affirmation 的时候，孩子很喜欢得到父母亲的一个什么肯定。所以当他做对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小宝对奶奶很有礼貌，这是对的，妈妈好喜欢，你去抱抱他，他就会 repeat 这个好行为。这个叫做有规划有引导的 这个亲子教育。所以如果你没有规划，没有引导，没有这样教他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在追着孩子的问题跑。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是非常的 strong will 的孩子，你怎么教他都不听，你就要有 punishment。 比方说他可以就不准吃，他不礼貌就没有牛奶喝，那不管他怎么哭闹打摔你都不用生气，只要父母亲你不情绪化，你平静安稳，你就赢了一半。你只要很平静，情绪不要被挑起来，你很成熟平静，你就赢了一半。所以你要用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好，就是他我要喝牛奶，然后又哭又闹，好，爷爷奶奶都一样要配合，只要用哭闹，好，我们家又有一个口诀，好，哭哭得不到你要的东西。对，所以孩子不管在百货公司要东西，我们就很坚定告诉他，哭哭得不到你要的东西。对，所以你哭完了就起来。对，孩子他一次知道，两次知道他用哭闹得不到他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会用这个方式了。对，你一次都不要让他成功。如果你已经做了99次，一次你又让他成功了，他就会希望无穷，他就会再用更闹的方式去试探你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好，所以如果你给孩子 punishment， 好比刚才那个男孩子，对不对？那个男孩子，好，如果说你他需要道歉才能出来，可是你把他关在里面，他又跑出来，关在里面又跑出来，你完全不需要生气。他出来，你只要前面三次跟他讲说，很平静的跟他讲说道歉才能出来。好，就把它放进去，他又跑出来，就第二次再讲说，好，知道自己哪里错，道歉才能够出来。好，就是这么平静坚定的口气，再把它抓进去，然后他又跑出来，再告诉他一次，道歉才能出来，再抓进去。有的孩子只需要一次，有的孩子需要十次，有的孩子需要一百次，有的孩子需要一千次，但是通常没有到一千次的。好，你就当做那天你减肥，完全用，这叫平静的权威。父母赢孩子要用平静的权威，我不生气，我不被你惹怒，但是我们家的规定就是这样。所以他出来再进去，他出来再进去，就感谢赞美主，我又少了多少卡路里，感谢赞美主，我今天一定可以减少5磅。对，然后直到怎么样，他顺服。所以你可以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我女儿到后来她哭闹，她已经知道没用了。对，我就提醒她说，哭哭得不到你要东西。所以后来在教会有一个女孩子一直在跟她妈妈撸，一直在那边吵，我女儿就跑去拍她说，哭哭得不到你要的东西。对，好，所以这个呢就是可以一分钟管教孩子的方式啊。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对不起，因为一个小时很困难去把教养孩子很多细节，因为你们需要有很多的例子来做比喻，所以正好就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哈，你们可以把它拍下来，在基督神学院他们开21世纪下一代的生命教育。因为呢，我们不但是帮助基督徒能够用有效的方式来培育下一代，我们也希望教会，因为现在教会儿童主学越来越难做，儿童主学老师越来越难教，因为我们没有受过教室管理的训练，你很难能够罩得住现在的孩子，哈。那所以我常在很多的教会里面看到小孩子，老师讲老师的，他讲他的，或他自己用他的手机或者是 iPhone、iPad 甚至有的孩子都躺在地上。对，那如果说我们的儿童主学的教育不能够有效跟成功，我们的孩子在儿童主学里面都对大人没有礼貌，不顺服权柄，而且又对别的小孩不友爱自私的话，你等于让孩子每一个礼拜来训练他不敬虔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这个时代儿童主学你已经必须要有更新的策略，哈。好，那么所以我就很快的，我想这些因为神学院是20小时，所以这些你们都可以有机会在神学院的课程里面听比较多。 关于孩子就是网络上瘾或者是孩子使用网络的这个问题，我刚刚在马来西亚那个全配福音教会他们上了一堂课，那我们教就是我们的团队一直在研究，其实现在美国人他们的研究机构也跟不上整个网络的快速的进步对孩子的影响，那但是正好我们有特殊教育的一个特别的方式很成功的在我们教会实行，所以目前我们教会的孩子我们规定他们在教会全部不可以玩手机所有的3C产品电子产品，所以我们教会小朋友已经全部在教会所有的聚会当中，包括 retreat 包括郊游包括小组聚会包括主日崇拜，我们教会是零电子产品，已经成功了。但是你只规定他们在教会没有，这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有策略。好，就是说现在已经不只是家长教养孩子，你需要有引导有策略，教会你要为主分别出敬虔的下一代，你也需要有策略。好比我们现在是一个 retreat， 像我们就可以比方说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的孩子目中有人，你要训练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教会下一代孩子都目中有人，在 retreat 里面就是一个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培养。好比我们要吃饭，好，那我们就会规划，好，会规划教事先教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让所有在座的长辈们先吃，先去拿饭。你会发现每一个教会的 retreat 都是小孩子先去拿饭，对，那所以孩子一直在培养他的急很大，因为什么都以他为中心，他已经被娇宠惯了，都是以他为中心，你要他以别人为中心越大会越难，所以教会也需要有策略。好，我们不是我们长辈难道就是多早十分钟吃对我们就这么要紧吗？不是，是孩子的生命更要紧，所以教会如果有策略，比方说已经先告诉孩子们，你先做了一个安排，就是所有的长辈他们都优先，那就是在教孩子怎么样目中有人，尊敬他们。那甚至你还可以进一步，他们要去每一个地方去邀请长辈，服侍长辈先来吃，对，那你第一步先长辈吃，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比方说小，再来就是最幼小的孩子先排队，然后再他们，那爸爸妈妈让他们一下没有关系，这样子孩子才会学到什么，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的人，还有其他人需要，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我有需要他有需要，他的需要跟我的需要一样重要，我们的孩子很需要学这一个。OK， 好，这就有策略。那24小时原理，现在教养孩子单打独斗非常的辛苦，好，需要用全教，所以我们是用教会的政策去做的。24小时原理是我们用在去处理特殊教育特别难处理的孩子，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们自己团队把它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呢已经有美国的研究就是说当孩子他能够满足年轻人的六项需求的时候，他就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电脑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我发现我女儿她没有花很多时间上网，从高中的时候，对，因为呢她有亲密关系需求，她又要花时间跟妈妈说说话，跟爸爸说说话，爸爸带他去买做 cookie 的材料，然后呢他又交很多朋友，然后他喜欢看电视，我每天让他可以看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所以呢他这一个半小时他看 Super Nanny， 刚才你们看的 Super Nanny 是他介绍我看的，所以他比我还会教小孩，因为他以后要教当老师，所以他自己找那个，他去找那个去帮助人重建的，那他也很喜欢看就是那个国际标准的世界比赛，那这三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也有感官上的满足，可是这个感官上的满足是我只限制他一天一个半钟头不能超过，而且他的感官的刺激是我们一起讨论过选择的啊。那幻想跟思考的这个需求是从阅读，所以他需要阅读，然后才能够怎么样，他要有读书，他才能够在阅读的时候有幻想或者是思考，然后追求目标的需求，像我的女儿特别喜欢帮助 困难的人，所以他会去帮助聋哑的人，他为聋哑的人学手语。然后他曾经还有一次，后来他虽然没去，可是他会上网去找有一些颜面重度烫伤的，他就去做去帮助他们。所以他有一个好的目标他去追求，然后他有依附的兴趣，比方说他做手雕，他做了如鹰展翅上腾，结果有叔叔阿姨来一看要买他的好像第一幅我忘了，他就是有他后来做了三幅，有一幅500块的，一幅700块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变小富婆。所以那你看看他做了这些事情，他还有没有时间去上网？所以什么叫24小时原理？24小时原理是我们在训练孩子有很头痛的不良行为，假设他连睡觉他24小时都捣蛋，那我们大部分的错误没效的方法就是每一个小时捣蛋都去解决这个捣蛋。但是专家的研究就是帮助有这么严重的行为障碍的孩子，我们用逆向行驶反方向的方式，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只有24小时，他24小时都捣蛋，可是如果我帮助他有半个小时陪他做一件有意义他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少捣蛋半个小时了，然后再增加半个小时，所以他就变成捣蛋23个小时，然后会做一个小时什么正事。那我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研究才想到说，其实教养孩子这个就是解决孩子的上网的问题也可以用24小时原理。他24小时如果8个小时吃饭睡觉，还有几个小时写功课，假设剩下6个小时，如果他都没事做的话，他只有上网跟打电动。可是如果慢慢增加，你陪他下盘棋，你陪他散步，陪他打球然后他跟你一起来，爸爸穿起围裙跟他一起包饺子，那这些时间他做了一小时的饺子，他做了跟打了一小时的球，他是不是就少打一个小时的电动，对吗？好，所以我们就除了让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就是不让他就是规定不许有电子产品之外，我们同时提供这些，就是说我们开始为他们安排让他们有国度的眼界，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一对姐妹是从住过巴西跟阿根廷，所以我们就开始介绍巴西的衣服信仰食物，好，这是姐姐好。然后呢我们有从马来西亚来的，就介绍马来西亚的文化信仰食物，还甚至教他们做好。然后我们也介绍台湾有原住民有不同族，还教他们跳这个舞好，然后呢我们教小朋友写，试试看写毛笔写春联，这是我们可爱的苏牧师好，他是好像是七岁还是11岁来美国的应该是11岁，就小学5年级的好，他儿子说爸爸你到底会不会写，爸爸也是第一次写春联好。然后呢我们让孩子看粽子是怎么做成的，也让他们根据年龄来参与好。我们都是用教会的资源，所以就变成不是只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就很多的家长他们可以来支持。所以这个阿姨呢就教他们元宵是怎么来的，元宵节的故事，那跟让他们包元宵。你看小朋友其实很喜欢做对不对，你看他们都做得好高兴好，连4岁的 Caleb 你看他都做得好认真好。然后我们教他们做木工，结果跟牧师刚好在日本看到他们所做成的这个木椅子一模一样的，在日本卖9000元日币和当时90块美金，所以我就赶快照了相就是传过来给我们的孩子们看好。然后呢我们有妈妈她会从白衬衫做成这种彩绘，所以每一个孩子做他们的衣服好，每一个男生女生他们都自己做，然后教他们有生活能力，所以做葱油饼，教他们做三明治。所以我们的孩子有一次我在 Detroit 教课的时候，那个刚讲的那个 Emily 打电话给我讨论小朋友24小时原理还要怎么执行，就讲到我说你那边快7点了，因为我10点我也要开始教课了，我说你快7点了你不去弄孩子的早餐吗，他说师母现在已经成功了，现在是孩子弄早餐给我吃。他的孩子刚刚讲 Evan 现在是小学已经小学1、2年级了。对 ,Evan, 你看到那个穿红衣服戴眼镜的 对，然后大哥哥 Thomas 他今年刚刚六年级，对，好，所以早餐孩子都会自己准备，还准备妈妈的，好，教他们做日式饭团、台式饭团。然后这个是去年圣诞节是由我们这一组四到十一岁的小孩子做的，所有的圣诞节大餐没有一道菜是大人做的，全部是四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做的，好，这个是最大的，他十一岁，他负责煎，他跟另外一个男生负责香肠跟牛排。这一组我们就是给他们 recipe， 每一组有两个大人监视他们，不动手，不动手，不动口，除非他们问，只是注意他们安全。就这组小朋友很可爱，他们拿了 recipe， 然后我们把材料预备好，他们就拿起那个量勺，就说什么叫 teaspoon， 什么叫 tablespoon， 对。好，然后呢，我们再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做了，用那个 Thanksgiving 剩下的火鸡做那个 chicken pot pie， 好，好，那这个是 Thomas， 那个就是 Emily， 对，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在做那个 pasta 的 sauce， 对，好，这个是他们做成的 pasta， 照相没有照得很清楚。这一组最神奇是四到六岁，一个多小时鸦雀无声，我们给他切蛋糕的塑胶刀子，他们就把我们要吃的生菜、小黄瓜还有叶子、蘑菇等等一个一个都把它切小。哎，好，那这个小朋友，这不是他妈妈，我们是一子而教，是监督他让他询问问题的一个阿姨，好，另外别的孩子的妈妈，他是负责调沙拉的 dressing。对，好，然后我们的孩子有这次经验以后，我们在教会开了点心班，妈妈拿了 recipe 回去，刚好圣诞节他们的家族聚餐，一家一菜，这个那四年级的小朋友就讲说，妈妈，那你可以把你的 recipe 给我，今年跟太爷爷、太奶奶跟爷奶奶的聚餐我来做。好，所以这个你看他做的，这是 cranberry 跟 blueberry 的 jelly。好，那这个呢是比刚才那个孩子还小，这是三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用 recipe 做，三年级小朋友做成的。对，所以孩子会有自信，他不一定要用捣蛋跟打电动，越打电动他越捣蛋，对不对？因为他有意义的事情。我女儿12岁的时候，刚好有台湾的会友来看我们，他临时来，我只能从外面带两个菜，其他的都是我女儿煮一桌请客的菜。哎，好，那这个都是要从小就训练。好，我们教孩子，我很遗憾的就是没有教过我的女儿缝缝补补，所以每次破了就不是给爸爸就是给妈妈。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让我们的孩子做拼布，这个是他自己做，这个孩子自己做成的拼布铅笔盒。那因为我们在这边做，我常照相给我女儿看，我女儿现在也开始做，所以以后缝衣服不需要我们了。这个是刚才那个妞妞做 jelly 的那个妞妞做的，从碎的布去把它接成的。好，所以他的铅笔盒他们自己做，学校的小朋友都很羡慕。你只要有一技之长，孩子在学校比较不会被孤立。好，好，我们让孩子参加词汇工作，好，比方说 shoebox， 好，都不是大人预备好，里面的东西都是孩子用自己的零用钱跟他们自己做的法式，自己做成的东西，文具跟生活用品，自己做肥皂，好，给这些就是没有文具、没有生活用品的。好，那我们让孩子去Gunning for the Hungry， 在中加州，好，去让他去关心自己以外，还关心没有饭吃的人。他们把加州过剩的粮食做成 dry food 或者是 canned food， 送到五大洲贫穷的地方。所以你有看到我吗？这个最左边穿红衣服的，然后我们的孩子去就是去做这些食物啊。然后你知道，其实我们的孩子啊，他们那么喜欢打电动，是你使他去打电动，你可以使他不打电动。我发现我们的孩子做这些事情，他们都做的，他们比以前打电动的时候更快乐。好，你看他们都是非常乐意的做。所以我们最近开始了一个羽毛球，现在有任何一个新的东西一叫，马上来，都不会臭着脸不愿意跟大人出门。 好，所以现在教养孩子单打独斗比较辛苦。我以前也教那六项，你只要那六项把孩子填满了，他就没有时间打电动。每一个家长回去都不知道怎么做。可是呢，主日学的老师同工可以考虑怎么样，大家一起来挽救我们的下一代。你看，他每一个人都做得很快乐，好，这一块大棉被是要送到寒冷的，就是没有棉被的地方。这个拼起来是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拼的，哎，好。然后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一些就是科学的、艺文的啊，看芭蕾舞剧，听马友友的这个大提琴独奏。然后我们明年的 retreat。是准备有一个那个就是 career camp， 那教会里面有 CPA， 有医生，有工程师，有中医什么的，我们每一个摊位哈，让他们能够知道去经验每一个行业的一些情况。所以你想想看，孩子都我们这样子在施行第一年还看不出来，所以我们的孩子到 after school 还在打，我有点伤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做了，但是没有效，就后来发现是做得不够久。但是我们又多坚持一年，今年的情况好太多了，因为有别的新来的家长请我们的孩子去他们家，然后那个家长就说快快快 ，Alice 他们都在打电动，你要不要去？就我们的孩子说啊，打电动，他说哦，你不打电动啊？那我们孩子他就摇头，他说那你去看电视。我们孩子又说啊，看电视。哎，那他们有时候玩 board game，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玩 board game，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除了电动以外的事情呀。好，所以我们只能很快的讲，所以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兴趣，如果去上20小时的下一代教育的时候，可以，我可以讲得清楚一点啊，希望我们基督徒一起来分别一群下一代，是有别于这个时代的。好，能够为主分别出来，好让在接我们的棒可以有人成为圣洁和用的器皿，被神来使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虽然我们用很匆促的时间来谈，但是求你使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有做父母的权柄跟自信，可是我们却又是成熟的啊，我们是温和成熟，但是是坚定的。主啊，虽然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是很陌生，但是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父母教养孩子有规划，并且我们能够使用这种温和的权柄去帮助我们来顺从父母，引导他走对的路。也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有很多青少年以及成人子女的父母亲，主给我们智慧跟孩子们有好的情感连结。主，当孩子喜欢我们的时候，主你让我们总有智慧的言语来分享给他们，使他们也乐意来听从父母。主耶稣，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使我们的孩子能够脱离网络的捆绑，能够被训练成为有用的人，在他们的时代有更多的孩子他们长大成为神手中圣洁和用的器皿。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对不起超过比较多的时间，可是好像这个网络的事情又一定要说哈。